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国会追查哈佛与中共中组部合作的新证据；
白宫谴责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等于资助战争；
美国中东特使访问以色列，敦促拯救人质和结束战争。
川普解雇劳工统计局长，指控操纵就业数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美国宣布所有未涵盖在美墨加贸易协定内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关税提高至35%后，加拿大官员周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主管美国加拿大贸易的联邦内阁部长勒布朗还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全国》，他受到最近的讨论鼓舞，相信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仍是选项。勒布朗说，我们受到与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的对话鼓舞，但我们必须谈成最符合两个经济利益体的协议，这还没有达成。他说，预计卡尼与川普将于接下来几天内谈话。勒布朗说，我们认为达成降低部分关税，为投资提供更大确定性的协议是一个选项。
美国国务院表示，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8月1号就区域经济整合框架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关系的重要一步。这个框架涵盖能源、基础设施、矿产供应链、国家公园管理、公共卫生以及未来合作扩展六大领域，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平台。双方重申，各自对本国自然资源拥有完全的主权控制权，并承认需要在境内发展矿产加工能力，让当地社区真正受益。刚果东部和卢旺达接壤地区拥有钽金、黄金、钴、铜、锂以及其他矿产资源，却因武装冲突和非法开采问题持续动荡超过30年，几千人在冲突中丧生。今年6月，两国在川普政府的主导下在华府签署和平协议，期望终结多年冲突并吸引几十亿美元的西方投资。根据协议，两国还同意在90天内启动区域经济整合框架的制定，双方预计在8月7号召开联合安全协调机制会议。
川普总统上周五下令解雇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福，指控他操纵联邦就业数据。劳工局于当天发布的就业报告称，7月新增就业仅7.3万，此前两个月数据也被下调近26万，为疫情以来最差表现，并表示美国就业增长已放缓至几乎停滞的水平。上周五，川普在他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这一消息。川普在帖子中写道，我们需要准确的就业数据。他宣布，我已指示我的团队立即解雇这位拜登以政治性来任命的官员，他将被一位更能胜任、更有资格的人取代。这样的重要数字必须是公平和准确的，不能出于政治目的而予以操纵。川普和国会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在批评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收集工作，特别是大幅修订数据的问题，这一直是批评的焦点。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8月1号更新政策手册，针对家庭移民，也就是 I-130 表格申请，实施更严格的审核标准，即日生效。新规定的目的在于打击假结婚、冒名亲属等滥用行为，强化婚姻和家庭关系的真实性审查。移民局说，将提升资料核查和面谈要求，并针对背景有疑点或重复申请的案件安排强制面谈。过去可能获得豁免的申请也可能需要面谈确认关系真实性，并将依法打击提供虚假文件、蓄意隐瞒身份或关系的申请行为，必要时可启动刑事调查。政策也规定，如果申请人不符合调整身份资格，例如非法入境，案件将移交到国家签证中心处理。 申请人需要回到母国，通过领事处理方式办理移民签证。移民局强调，此举是为了保障制度的诚信和国家安全，避免家庭移民制度被当作规避移民法的漏洞使用。
广东省疾控局8月3号发布广东省疾控肯亚热一周新增报告2892宗，当局采取运动式的防疫措施引发民众质疑，海外专家也表示关注。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上周五对中国发布第二级旅游警示，警告旅客中国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文传病毒疾控肯亚热，俗称区公病疫情。第二级旅行警示属于加强防范级别，建议旅客采取额外的防蚊措施，降低感染风险。CDC 警告，疾控肯亚热疫情已在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及印度洋和太平洋群岛等地爆发，病毒有可能通过感染的旅客传播至未受影响地区。另外，欧洲疾控中心报告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疾控肯亚热已波及至少16个国家，约有24万人受感染，并造成90人死亡。
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北缘7月4号爆发的隆布拉沃大火，目前已经延烧超过 11.1 万英亩，成为今年美国本土规模最大的野火。截止到8月1号，只有大约 9% 受到控制。根据国家跨机构消防中心的信息，这场野火本周进一步升级为超大型野火，面积约为华盛顿特区的3倍。从当地消防单位分享的影片中可见，橘红色的浓烟直冲天际，形成庞大的火积云。消防队警告，这种火积云可能引发雷击、阵风甚至旋风，进一步点燃新火点或重燃已经扑灭的区域。这次火灾由一道雷击引发，起初当局尝试以控制燃烧的方式处理，但是火势在一周后迅速失控，消防人员自此展开全面的灭火行动。虽然部分地区已经暂时获得控制，但火势目前仍然持续向北和西南方向蔓延。国家跨机构消防中心指出，我们正处于盛夏和野火季的核心期，预计美国西部多地持续面临高火险危险，至少延续到九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谴责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等于资助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大纪元网站8月3号报道，美中两国近日都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大计。专家指出，尽管中国 AI 应用有进展，但是在算法、算力和制度弹性等方面，与美国整体实力存在系统性落差。中共国务院于7月31号召开会议，强调要推动 AI 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加快普及、深度融合。中共采取举国体制，试图把智能化转型的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川普总统于7月23号宣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主张加快联邦 AI 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AI 技术出口盟友，并防止极左意识形态主导 AI 模型。专家认为，中共在智能化的核心要素，比如算法、算力和数据，跟美国仍有几年的差距，特别是先进芯片的禁运政策，对中国 AI 发展造成致命性打击。
谷歌 DeepMind 正式推出 Gemini 2.5 DeepThink， 能够在回答问题时同时探索并权衡多种解题路径，进而选出最优答案。谷歌表示，这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 AI 推理模型。Gemini 2.5 DeepThink 最早亮相于2025年的谷歌 I/O 大会，是谷歌公开发布的首个多智能体模型。这类系统可同时生成多个 AI 智能体，并行处理同一问题。虽然对算力资源的消耗远超单一智能体，但通常能获得更优的解答。据悉， Gemini 2.5 DeepThink 在人类终极大考 HLE 上取得了优异的表现。 HLE 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测试，旨在评估 AI 回答数千道来自数学、人文、科学等领域问题的能力。谷歌称其 HLE 得分为34.8%，而 xAI 的 Grok 4得分为25.4%，OpenAI 的03得分为20.3%。在接下来的几周，谷歌计划通过 Gemini API 邀请一小批测试者做体验。
8月1号，美国宇航局和 SpaceX 公司把4名太空人送上国际空间站，展开最新一次研究考察。参加这次 Crew-11 任务的四名太空人包括美国的卡德曼和芬克、日本的油井圭美野以及俄罗斯太空人普勒托诺夫。他们搭乘 SpaceX 的成龙号太空船，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这批太空人在6个月停留期间，将模拟在美国主导的 Artemis 计划下在月球南极附近可能遇到的登陆情境。他们将使用掌上型控制器和多种显示屏幕，测试重力变化如何影响太空人驾驶太空船的能力，包括未来的月球登陆器。Crew-11 任务携带的货物还包括来自亚美尼亚的石榴籽，这些种子将和地球上的一批对照组相互比较，研究微重力如何影响作物生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调查发现，哈佛大学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合作10年，为中共培养未来领导阶层。议员指出，此举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国会已经要求哈佛全面公开合作文件，强调即使达成与白宫和解，调查仍将持续进行。请听报道。
国会议员们在上周四表示，经调查发现，哈佛肯尼迪学院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议员们警告，哈佛与中共之间令人担忧的联系已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众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莫勒纳尔、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沃尔伯格以及众院共和党主席斯特凡尼克已致函哈佛校长加伯，要求全面公开该校与中共的合作文件。中共浦东干部学院成立于2005年，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党政领导干部培训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中共高层干部提供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的系统性培训，并负责党内关键职位的任命安排，被视为中共体系内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多名举报人揭露，哈佛透过该合作项目为中共党内精英提供进一步领导培训，部分课程甚至在哈佛校园内进行。据议员指出，这类合作关系已经至少维持了10年，且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莫勒纳尔强调，他们将持续追查哈佛与中共以及其他权威政权机构的合作与联系。三位议员在信函中要求，哈佛大学必须在2025年8月7号之前提交所有自2015年1月1号以来与中共机构或受中共控制实体合作的相关文件与利益清单。这项调查曝光之际，哈佛正在考虑支付5亿美元与川普政府达成和解，以解决围绕校园反犹主义与多元、公平、包容政策争议的纠纷。不过，穆勒纳尔等议员强调，无论是否与白宫达成协议，针对哈佛与中共关系的国会调查将持续进行。三位议员强调，国会将持续推动信息公开并追究责任，确保中共无法借由渗透美国学术机构影响美国社会和国家利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的中央幕僚斯蒂芬·米勒周日批评印度持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指控其行为等同于间接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强调这种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请听报道。
川普上周三宣布，将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和武器的印度商品征收25%关税，并附加未指定的罚款。两名匿名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上周六向路透社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实施惩罚措施，但是印度仍将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白宫副幕僚长 川普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助理史蒂芬·米勒周日指责印度跟莫斯科购买石油，实际上这是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资金。米勒在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间期货的专访中说，川普总统清楚表态，印度不能继续通过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来资助这场战争，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还表示，印度在购买俄罗斯石油方面基本上与中国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面对美方施压，印度仍坚持继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印度外交部重申，印俄关系稳定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应受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左右。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电台专访时坦言，印度大举进口俄罗斯石油已成为美印关系中的摩擦点，但他强调双方仍为战略伙伴。自俄乌战争于2022年爆发以来，印度大幅提高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从2022年1月份每天仅进口 6.8 万桶到2023年5月份激增至约215万桶，占印度原油总进口量的约 40%。 俄罗斯已成为印度最大的石油供应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24年7月印度更是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俄罗斯海运原油进口国。上周三，川普宣布自8月1号起对印度商品课征 25% 的关税，并警告若印度继续购买俄制武器和石油，可能面临更多的惩罚。川普政府甚至考虑对所有仍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最高达 100% 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8月2号在以色列与人质家属会谈，并和内塔尼亚胡协商，盼望推动停火和人道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上周六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人质家属会面，承诺将向川普总统转达他们的诉求。与此同时，达成人质协议仍面临挑战。哈马斯上周六表示，如果不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该组织将不会放弃武装抵制。而以色列则表示，如果不达成人质协议，将会继续袭击加沙。人质伊泰·科恩的父亲卢比·科恩说，他们和威特科夫的会面非常积极，我们很感激他花了两个小时与人质家属坐在一起，倾听每个人的故事，听取每个人的诉求。他谈到了目标，目标是结束战争和拯救所有50名人质这两件事。路透社获得的会议录音显示，威特科夫上周六告诉人质家属，他正在与以色列政府合作，制定一项有效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上周四，威特科夫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的在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全球饥饿监测组织警告称，该地区正在经历饥荒。哈马斯在上周五和上周六接连两天发布人质视频。视频显示，两名人质的身心状况恶化，身体极度消瘦，令人担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当看到哈马斯发布的两名人质的恐怖视频时，他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感到震惊。内塔尼亚胡表示，这让他更加坚定要解救人质并消灭哈马斯。内塔尼亚胡说，你们看到他们在地牢里日渐消瘦，但他们周围的哈马斯怪物却有着粗壮的肉臂。他表示，哈马斯拥有一切食物，但像纳粹饿死犹太人一样让人质挨饿。人质视频引发了西方国家的谴责，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以色列外交部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二上午就加沙人质状况问题举行特别会议。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贸易代表称，川普最新关税基本定局近期难有变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贸易代表称，川普最新关税基本定局近期难有变动。
世界移植大会在旧金山举行，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活摘。
美参议院周末仅确认3项人事案，川普批民主党政治勒索。
菲律宾总统访问印度，两国首次在南海联合巡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耶路撒冷，行程包括参观哭墙。约翰逊表示，希望美国能永远支持以色列。约翰逊此行也会晤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与国防部长卡兹。约翰逊访问以色列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罕见对以色列提出批评，表示加沙正发生真正的饥荒。上周，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访问加沙地带，他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于7月31号会晤了以色列官员，讨论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表示，他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向扣押在加沙的人质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哈马斯则表示，他准备就人质问题与红十字会进行协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3号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就加沙人质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日本气象厅周一宣布，由于横跨群马、长野两县的活火山草津白根山活动加剧，因此已经把这座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提升到2级。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克拉舍宁尼科夫火山则在当地时间周日晚上喷发，这是这座火山在大约600年来首次喷发，被认为跟7月30号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规模8.8级强震有关。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说，克拉舍宁尼科夫火山爆发之际，千岛群岛周日报告发生了规模6.7级地震。另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美东时间8月2号晚上10点18分，纽约市和新泽西北部地区发生规模3.0的地震，震中位于新泽西州伯根县的霍斯布鲁克高地，震源深度约6.2英里，包括纽约市多个区和康州部分地区的居民都感受到震动。
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特派团团长艾索夫表示，一艘共搭载154名埃塞俄比亚移民的船只于周日凌晨在也门南部阿比扬省外海翻覆。他表示，有54具遗体被冲上汉法尔地区岸边，另有14具遗体被寻获。艾索夫说，当天早些时候，搜救人员仅救起12名幸存者，并将其送往医院接受紧急治疗。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海水中且极度疲劳，一些幸存者目前仍然情况危急，而74名失踪人员的生还希望十分渺茫。也门海事部门警告说，目前海况持续不稳，事发海域天气依然恶劣，可能会妨碍搜救行动。国际移民组织形容，从非洲之角到也门的这条路线是全球最危险且最繁忙的混合移民路线之一。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仅去年就记录到超过6万名非洲移民抵达也门，凸显这条迁徙路线背后潜藏的人道危机。
美国参议院于2号进入夏季休会前夕，只通过了3项人事任命案，分别确认保守派领袖布莱恩·伯奇出任驻梵蒂冈大使，前劳工部长提名人安德鲁·普兹德出任驻欧盟大使，以及前福克斯新闻节目主持人珍妮·皮罗担任华盛顿特区首席联邦检察官。共和党原计划于周末处理多项提名案，但是由于民主党拒绝一致同意程序，要求逐案记名表决，导致多数提名案受阻，双方没能够达成协议。最终，只有上述3项人事案获得确认。参议院随后在2号晚上休会， 预计将于九月复会后继续审议川普政府提出的超过150项待确认人事案。川普周日在真相社交发文，抨击参议院民主党故意拖延超过150项提名案，并指责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要求以高达10亿到20亿美元作为交换批准的条件，形容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勒索。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周一出发前往印度，展开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加强包括在国防与海事领域的合作。据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王一仁表示，小马克思访问印度期间，预计将签署法律、文化和技术等领域的协议。在菲律宾与中国与南海争议持续之际，菲律宾积极加强与印度之间的安全合作，包括向印度采购3套布拉莫斯超音速巡弋飞弹。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日前说，布拉莫斯飞弹还没有完全交付，还有2套会在未来几年内运抵。菲律宾也向印度采购防弹装备及海军武器。布劳纳也宣布，菲律宾与印度海军3号在南海菲索海域展开首次海上联合巡航，并于4号结束。
波音公司制造战斗机的工人计划在周一午夜开始罢工，因为公司周日没能就未来的4年期合同与工会工人达成协议。设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第837地区分会周日表示，波音公司3个设施里的大约3200名工人当天投票，否决了波音公司提供的最新版本的4年期劳工协议。据波音公司说，他们上周向工会发送了一份新合同提案，其中包含一些微小的薪酬调整，将惠及资深工会成员。这项提案还保留了当前的加班政策，而波音在上一份合同提案中曾经提议修改这些政策。工会领导层当时曾经建议接受新提案，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并表示这项提案将改善医疗、养老金和加班福利。但是经过一个星期的冷静期后，工会成员最终否决了波音公司的新提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说，川普最新关税基本定局近期难有变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一，花旗银行把未来3个月的黄金价格预测从每盎司3300美元上调到3500美元，并把预期交易区间从3100美元到3500美元上调到3300美元到3600美元。花旗银行说，预计在2025年下半年，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和关税相关的通货膨胀的疑虑，加上美元可能走弱，将推升黄金价格温和走高，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个月非农就业职位增加7.3万个，报告还把6月份的增幅下修到1.4万个，这增加了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的预期。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目前市场预估美联储降息的几率为81%。此外，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也在升高。黄金传统上被视为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时的避险资产。
石油生产联盟 OPEC Plus 周日决定，9月份将再次大幅增产，加速扭转此前实施的减产措施，以争夺市场份额。但鉴于全球石油市场面临日益严重的供过于求的趋势，该组织仍保留了未来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周日，该联盟中的8个成员国在视频会议上达成一致，决定下个月每天增产54.7万桶。OPEC Plus 在会议后发表声明说，促使其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经济健康和石油库存量处于低位。两名 OPEC Plus 消息人士在周日的会议后告诉路透社，8个 OPEC Plus 成员国计划于9月7号再次举行会议，届时他们可能重新 考虑实施总计约每日165万桶的减产措施。这些减产措施目前正在实施，按计划将持续至明年年底。
美国是瑞士药品、手表和机械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然而，美国在上周把瑞士商品的进口关税从31%调升到39%，达到最高级别关税范畴。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一号表示，政府愿意调整对美国的优惠条件，以回应美方的高关税政策。帕梅林说，内阁将在4号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后续对策。政府计划在美国关税于8月7号生效前迅速采取行动。瑞士股市因为上周五正好赶上瑞士国庆假期而休市，预料周一开盘后将因关税消息而承压。野村证券预测，瑞士央行9月份将再降息25个基点，并可能把政策利率调降到负值，以应对通缩压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日说，川普总统上周四宣布的新关税税率几乎是最终的税率，不大可能在后续的谈判中下调，也不应该成为立即谈判的主题。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上周四签署行政命令，调整了全球68个国家与欧盟进口商品的对等关税，新税率将自8月7号起实施。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川普最新调整的关税税率可能在近期内维持不变，而不是在持续的谈判中削减。格里尔周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的采访中，被问及川普上周四宣布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在未来几天内通过谈判降低。他回答说，我不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些关税会有变化。格里尔表示，这些关税几乎是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周日虽然表示，与一些美国贸易伙伴的谈判本周渴望继续，但是他赞同格里尔对关税所做的评估，表示大部分税率或多或少已经确定。但对于尚未与其达成协议的其他贸易伙伴，哈塞特表示，我们预计谈判将继续。在周日的采访中，格里尔还谈到了美中贸易谈判。美中官员上周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第三轮贸易谈判，双方没有宣布任何重大突破，但同意将继续讨论关税休战期的潜在延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是否延长休战期最终将由川普总统决定。目前的关税休战截止日为8月12号，如果川普决定不延长，那么美国对华关税将回升。格里尔周日表示，这就是目前正在讨论的内容。我想说，我们与中方的对话非常积极，但他说他不会详细说明与中方谈判的内容，因为这是两国之间的机密对话。他表示，与中方的谈判聚焦稀土磁铁和矿物。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在世界移植大会召开之际，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2号在杜伦大厦前广场集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请听报道。
世界器官移植大会8月2号到6号在旧金山莫斯康尼展览中心举行，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护士、研究人员和器官采购人员来参加大会。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连日在会场外举横幅、发传单和征签，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代表杨丽萍提到法轮功学员们的诉求，他说，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中国从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很多年了，在那这件事情呢，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是不能把这个事情告知别人的，我们有这个义务知道真相的话，来到这里代表就是为他们发声音。希望与会的这些医生嘛，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能够把这个事情告诉更多的人，在他们进行器官移植的时候，也不要和中国方面去合作，进一步的助长他们的这个在这方面对这个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人员的这种迫害。
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在美国西海岸的代表达纳·丘吉尔提到，反对强摘器官医生组织曾经两次申请在会场内设立展位，但都被拒绝。但是他们还是来这里向路过的人发传单和交谈，告诉他们在中国发生的事。达纳·丘吉尔说，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从劳教所出来后接受过采访，讲述他们在被关押期间接受了奇怪的体检，检查眼睛、心脏、肝肾等可移植器官，而不做其他的常规检查。中共有数据库取血、采集 DNA， 即使他们不是法轮功学员，只要被视为意见分子，随时可能被秘密带走摘除器官。中共在宣传两周内就能得到一个心脏，问题是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中国人普遍视捐献器官为禁忌的。美国国会推动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已经在众院全票通过，现在在参院等待表决，只要能送到川普总统桌上就能签署成为法律。达纳·丘吉尔希望美国人能给自己的参员打电话，请他们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尽快在参院投票。来自加拿大的注册护士 Brandon Mantler 对中共活摘器官有所耳闻，也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他说，从医学伦理角度来看，所有的器官移植都必须是合规伦理的。在加拿大，无论是活体捐赠还是尸体捐赠，必须完全自愿，不受任何胁迫。布莱登对那些在中国勇敢揭露真相的人感到由衷敬佩，他希望他们都平安，他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制止活摘器官的暴行。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丽瑟采访，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